以下教导是圣经培训 .com 提供的。
六，更多认识神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明白有些关于神的事情。我们知道神的存在，也明白圣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希望我们也明白神的圣灵会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往前走。这一课里，我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。因此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三个重要属性。我选择这三个属性的主要目的是画一幅画，让我们能看到神的威严和辉煌。希望这张图片能帮助我们崇敬和敬畏神，最后带领我们来敬拜他。神的不可知性。我还是得提醒你，到最后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。不管我们的词汇多大，或者用多么巧妙的语言，我们终究没有办法领会神，这就叫做他的不可知性。因为神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，所以圣经的先知以赛亚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章第9节。我们想要透彻地明白神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，对神的认识还会继续增长。这是因为神是无穷的，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无穷的。我们现在是有限的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会继续有限。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神，更好地信靠他，爱他，相信他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不会走到完全认识他的程度，原因是神无穷尽，无极限。神是多么伟大，多么壮丽，多么威严。我本来以为天堂是终点站，好像我们一走到那儿，就突然发现到达终点了。但其实不然，我们会继续成长，更深地认识神。虽然现在我们还在地上，虽然有些事无法了解，但神还是在许多方面给了我们有关他的启示。在这里，让我们来考虑神重要的三个属性。一，无所不知。我们要讲的第一方面就是神的无所不知。基督教的教义说，神什么都知道。在诗篇139:1-4里，大卫就这样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神的无所不知，一直扩散在这宇宙中，超越我们的思想，甚至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我们要说的话，他完全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事，也明白将来的一切。在以赛亚书46:9-10里，神通过先知说，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 言明未成的事。从古代开始，神一直宣告那些快要发生的事情。这个现象就是当时的先知们所用来证明上帝是真神的证据。神完全知道所有被做的，所有被想的，所有被说的一切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者是将来。你能掌握这个含义吗？神彻透所有发生的，所有关于人的，就是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能明白吗？历史上的每一个小细节，正发生在你我生命中的，以及将来你或世界要面对的事情，上帝完全都知道。无论是遥远的星系行为，或者是我们头上有多少根头发，或者是我们还没想出的思想，神都同样的熟悉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花了11章经文来试着解释神的奇妙计划，但最后保罗只能放弃说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罗马书11章33节。虽然作者能写出这么多高级神学，但最后他还是问，谁能掌握这些有关于神的事呢？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个事实。上帝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但这不是很安慰你吗？你不是很感激吗？每一件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或在你的教会里面的事，神在创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他不会误解我们，因为他了解我们超过我们了解自己。神无所不知，不是很感人的吗？二，无所不在。神不只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也是无所不在的。这个神学的教导告诉我们，神在任何地方都存在。我们若继续读诗篇139篇7到12节，就看到，我往哪里去，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，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暗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神存在于一切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说神是巨大的，或者比巨大还要大，而是说神不受任何空间纬度的限制。在约翰福音4章里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灵。约翰福音4章24节。他没有说神是一个灵，而神是灵，就等于说他不属于我们的三维空间。他充满在自己的纬度，而他的纬度比我们的大多了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，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存在。年轻的时候，我认为神应该是局限到每一个地点，就是说他集中在我边上，也在你边上，好像他被挤到每一个小地方。我并没有好好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就把神局限到可以在这里，同时也可以在那里的状态。只等到有一天，我坐在办公室里读《使徒行传》17章28节， 就是保罗跟雅典的众哲学家说话时，保罗想强调上帝不像他们的偶像，所以说，在他里头我们生活、活动、存留。这一节抓住了我，恍然大悟地意识到，这太深奥了。在他里头我们生活、活动、存留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同时，附近的电风扇把空气吹过来，让我想起约翰福音3:8，在那里耶稣把圣灵和风来做比较。在约翰所用的希腊语里，风和灵是同一个字，在耶稣讲的希伯来语里也是这样。突然我明白神在启示我，他一直在我们的周围，就如你我活在空气里，同样我们都活在神里面。我们生活、活动、存留在主里面。那么我们不是泛神论者，我们不相信风或者空气就是神。反过来，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万物，他本身跟所有被创造的都不一样。可是保罗对这些拜偶像的哲学家说，在他里头我们生活、活动、存留。这话不只是给基督徒说的。我开始意识到，神不是同时局限在很多点，只是在你边上或我的边上，而是他绝对充满了所有空间。我的思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，就像你我存在空气中，或者众星系存在太空中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我和成千上万的星星，都存在神里面。我们生活、活动、存留在它里面，这就是神的无所不在。我还想再加几句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神好像被铺到全宇宙，但铺得很薄。或者每个地方都有神，但只有他的一小部分。不是，他的全部在各地都存在。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祷告，他都在全心听。神的无所不在，不只是说他在每个地方，而是说他的一切同时存在宇宙中具体的每一个地点。能明白吗？我就是没办法完全理解。但我们该喜乐，甚至我们若想躲避他或逃掉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无论我们跑到什么地方，他已经在那里。神的帮助、鼓励、爱、安慰和教导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这不是好消息吗？连在我们思想里，它都存在。它真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三，无所不能。神不只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也是无所不能的。他是我们全能的王。在形容神的这方面的时候，我们常提出另一个词，主权，强调神作王，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，他是上主，他的权柄和权能是相配的。我们再看诗篇139篇13-16，诗人大卫说得很清楚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。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第十五节的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是大卫比喻说，我还在母腹里的时候，是你把我组合起来的。他又说，你形成了我的生命，你是全能的神。我出生之前，你已把我的日子都写出来。在诗篇115篇第三节，作者说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若讲到无所不能的话，那属圣经的定义就是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没有任何事情或被创造之物能够限制他行出他的旨意。跟前面一样，神的无所不能也让我们难以理解，他是无限的，而我们却是有限的。不过他掌管所有被创造的万物，不是让我们很喜乐吗？包括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里所写的，我们能完全相信，到末日时，神会得胜，撒旦会失败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他的力量足够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如果在罗马书八章38到39节里读到保罗在问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宇宙里最强壮的力量已经保证这个答案，没有。无论是属灵界的撒旦，还是属世界的掌权者，或是死亡，或是生命，都不能挡住神的爱。甚至在痛苦中，我们仍然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委托给全能的神。即使我们跌至谷底，神还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我们相信他会在低谷托住我们。这就是彼得的意思。所以，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。甚至我们因信耶稣而受折磨和逼迫，神还是全能的，依靠他，留在他手中还是最好的。神的确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。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就投入他的怀中，而到如今，我们还活在他里面。我的回应，敬拜。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对神的认识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你我应该怎样回应？这不是一个高级神学问题，我们得诚实地面对。你若说，我只能敬拜他，那就对了。看到神所做的，思考他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只好敬拜他，这是我唯一合适的反应。因为敬拜是那么重要，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他。若你是初信的基督徒，也许不清楚，不同教会正在重新考虑敬拜到底是什么？首先我告诉你，唱歌和敬拜不是同一回事。一首诗歌的确能作为敬拜的一种渠道，但聚会时唱半个小时的歌不一定算得上真正的敬拜。那么，敬拜到底是什么？如何定义呢？不同的语言带出不同的含义，把这些加起来就能看得更清楚。圣经的主要原文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包含同样的意思。敬拜就是跪拜并且服侍神。英文的意思强调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我听过一个好定义， 因为神主宰一切，配得我们献上一切。回应神的启示。真正的敬拜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方面。一旦神的恩典来显明给我们看他的神性与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、需要、信实的反应，就是敬拜。但因为这种启示是从聆听开始，那就等于说敬拜发自于聆听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他、认识他。敬拜是从听到关于神的启示开始，了解他是谁和他所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教会的领袖们往往会努力地带出神的启示，因此能清楚地解释神。对这个方面的重视能影响一个教会很多的具体安排，从讲道人的装备与支持到聚会点的形状与音响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会渗透他所有的讲道和教导。牧师或讲员的主要责任不是给会众带来娱乐，而是清楚地讲出神的启示来，让会众清楚地认识神和神的作为。人们多么渴望得到神的启示，借着他来知道怎么看神的话语，来祷告，来赞美神。我们对诗歌的歌词、音乐的风格都是有要求的，因为我们的敬拜和神的作为有亲密的关系。敬拜的机制不可以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我们敬拜的真正对象。敬拜不只是听到关于神，也包括当有的回应，不是吗？就如有人说过，敬拜不是观看表演，不是坐在边上看而已，我们必须投入和回应。是的，一旦我们意识到神，开始明白他是谁，他在世上所做的是什么时，我们当用敬拜来回应他。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敬拜的意义也不在于你是否得到强烈的娱乐感，是不是？敬拜的关键点不是我感觉如何，而是我们对神的恰当回应。如果你想要有娱乐感，也许你留在家里看一本好书或看一部精彩的电影更好。敬拜的目的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翻开圣经的很多地方来说明这一点。最有力量的段落是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在那里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敬拜。先知以赛亚或看到异象或被带到天上，从第一节开始他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乌拉符，一种天使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四节。这些沙拉弗真会敬拜，不是吗？据我们所知，他们在神面前飞翔，从亘古到永恒，一直看到上帝和他所做的。神创造他们有六个翅膀，刚好适合他们得到的启示。每个天使用两个翅膀遮盖自己的眼睛， 用两个来遮盖它的脚，还用两个来飞翔。一直留在神的面前唱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沙拉弗对神的启示有合适的反应，他们敬拜他。这就是以赛亚看见与经历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问，他怎么反应？在第五节里，以赛亚说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，万军之耶和华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问题了，他敬拜了，就是说以赛亚得到了天上的异象，他看到沙拉弗无禁止敬拜上帝时，他的回应非常恰当，承认他的罪，认知他自己不配进入神的同在。敬拜赞美时，我们经常唱主，我们要见你类似的歌词。每次我这么唱，我问自己，你真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因为按照圣经几次的记载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，应该不会站着举手笑嘻嘻的唱歌，我们大概会拜倒伏伏在地上，因为我们会这一辈子最清楚地领会到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只配下地狱。所以下次你唱类似的歌时，好好想一想，以赛亚看见主的时候，他做出唯一合适的回应，那就是谦卑地仆倒在地上。我们真看到神的圣洁时，就会明白和认我们的罪，这就是敬拜。认罪，认罪是敬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趣的是，看上去神因为以赛亚正确的回应，选择给他更多的启示。因此，故事这样继续。有一沙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书六章六到七节。所发生的是，当以赛亚意识到并承认他的不洁净时，神就赐下启示，显出他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是饶恕的源头，他愿意原谅。因以赛亚恰当的认罪和敬拜，所以神彰显自己，等于说我是怜悯的主。他没有说，你知道吗，以赛亚，你这个人挺不错，所以我给你些好消息，我会饶恕你，所以你能去为我做工，你应得的。不是，神是怜悯的神，他猜沙拉弗来用火炭触摸以赛亚的嘴唇，其含义是以赛亚的回应是对的，所以他得饶恕。你听到这个故事时，也许会想，任何人都会像以赛亚一样高兴地接受神的饶恕。但我问你，上帝有多少次愿意把他的怜悯和恩典赐给罪人，可人就是拒绝了呢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再请注意，以赛亚敬拜了神，他允许沙拉弗来触摸他的嘴唇，然后因他的回应，神给他更多的启示。因此圣经继续记载，神说， 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书六章八节。神在显出他有自己的旨意，他有工作想要我们做，他有更多的启示要我们传递。以赛亚还能怎么回答？怎么能不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看，他没有说，主啊，先告诉我，你要我到哪里去？你要我做的是什么？这任务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？我需要离开家吗？我会幸福吗？会给我成就感吗？都没有。以赛亚简单地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吧。这就是对神旨意的启示应有的唯一妥当的回应。他对你我的生命有要求，有计划。以赛亚的态度应该算标准规范反应。我明白，对初信的人来说，这个概念也许难以理解，但你需要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。神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。真正的敬拜者是那些明白神的旨意之人，他们认识神的怜悯与圣洁。所以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关于神的真理时，我们应该听，并且充满敬拜，诚恳地认罪，接受他白白赐给我们的饶恕，然后说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吧。我为每个教会的每个信徒这样祷告，愿我们每次敬拜神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。但愿你每次投入敬拜赞美时，你会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随你的意愿吧。我相信你是美善的，有全部智慧，我相信你在为我作想，不会伤害我。我也会考虑你伟大的计划，我是你的工具，巴不得你马上使用我。若一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都这样献上自己，从教会的门这样冲出去，你想想，会怎么样的影响周围的社会呢？绝不要小看神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挑战，神学的挑战，认识神的本性与作为的挑战，首先是别让自己小看神，好像只是个仙人而已。我们绝不可允许自认为比神懂得更多，或者能够躲避他，隐藏你的罪。不要想他的能力不够强，他没有能力，或他不愿意帮助你，这些渺小的问题。我们还是要从长远的角度来清楚地考虑这些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既观察到自己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也意识到我们是在向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祷告时，我们怎能不敬拜呢？我们为什么还在忧愁、还在担心呢？怎么会仍然以为我们还要努力，要帮助神管理自己的事物呢？若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这就是罪性在我们心里萦绕。当我们在主里成长时，但愿我们越来越了解神，明白他是无穷的，他的智慧无底，他的知识无限，他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要多，却仍然爱着我们。神的同在不受任何限制，也没有空间的维度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这意味着你、你的朋友圈、你的城市、整个地球、 连所有属于这个现实的全宇宙都存在它里头。再说，神是全能的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巴不得我们永远不会麻木地对待这些事实不反应。愿我们每次听到关于神与他的作为时，行出妥当的回应，也就是尽快承认他的圣洁和我们的罪，也尽快接受他的怜悯与恩惠。我们不得不举起自己的手说，主啊，孩子在这里，差遣我。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会清楚地看见他，不像现在模糊不清，而是面对面了。哥林多前书13:12，你我和所有他的儿女们都会永远更多地认识神，在他的爱里成长，而且一天又一天地敬拜他，直到永远。能做他的儿女，不是太荣幸、太喜乐了吗？
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。有关更多信息，请访问圣经培训.com。